冷门擦边不搞，热情下饭观报，最强解说哪里找？风景这边更好。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其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又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哎，丹丹老师说的还没错，我们的主题就是把大象麻醉后运输，拢共分几步。最近几周，很多朋友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刷新闻看看象被行进的大象又走到哪儿了。这几天象群又进居民的家里拧开水龙头喝水，还进到人家家里吃了米缸的米。新闻看了太多，就有朋友提问了，一直这么走下去的话，不管对大象还是对人类都有可能造成伤害，为啥不赶紧给他们打上麻醉然后运走呢？这办法好像听起来可行，但成功概率高吗？
正好上个月，非洲国家津巴布韦成功麻醉运输了6头大象。今天我们就借这个事件来分析一下麻醉后运输我国北上象群的可能性。野生大象不听你话。跟人一样，在麻醉大象前，我们也需根据大象的精确体重数据来确定麻醉剂的注射量。麻药少了可能不起作用，麻药多了被麻醉个体很可能一命呜呼。 那么如何测量野生大象的体重呢？如果是人类饲养的大象，可以直接引导它走上地磅称体重，甚至用槽冲称象的办法都可以。但野生大象，那岂是我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在无法获得准确的体重数据并且不知道大象身体状况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安全有效的对其进行麻醉的。
更何况成功麻醉野生亚洲象的报道和先例并不多。北师大的张力教授长期从事亚洲象研究。张教授说，上世纪末越南就对一群野生亚洲象进行过麻醉操作，但遗憾的是出现了大象个体死亡的现象。试管注射射程不够，如何给大象注射麻醉剂，这也是个问题。动物园通常采用相对简单的吹管注射法， 射程一般不超过5米，即使是麻醉枪，射程一般也不超过40米。而无论对人类还是野生大象来说，这个距离都已经逾越了安全距离的红线。不过上个月，津巴布韦的工作人员就徒手给亚洲草原象注射了麻醉剂。因为那些小象孤儿是人类从小养大的，不怕人，而且经受了良好的行为训练，能够容忍工作人员靠近注射。
我就安全很难保证。就算上边提到的问题都解决了，麻醉针顺利给大象打上了，这事也还没完。我们还需要判断大象倒下前所处的位置是否安全，比如我们要确保它不会走到水边、山崖边，以防麻醉剂起效后大象晕倒发生溺水或摔伤等事故。但如果是在动物园，这事就好办多了。比如在津巴布韦大象麻醉的案例中， 工作人员就在麻醉起效倒下之前，在大象的身下垫上了干草，防止摔伤。
一向受精群家出击。大象是家庭观念很强的动物，如果象群中某个体受到了伤害，其他个体会奋力保护。云南这群象可有15头呢，而且完全野生。要是麻醉过程中惊动了其中一头，旁边14头可不会放过人类。这次的新闻事件中， 云南大象在现成的道路上行走时，展现出了扇形队形，把小象架在中间或挡在后面，这说明大象很紧张。这种时候当然是不要惹它呀，如果因为打麻醉而激怒象群，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有一项研究通过非洲草原象身上的卫星跟踪器来记录它的行走路线，能发现 大象在保护区内停留的时间长，一直在转悠，而在保护区之外有人的地方基本不会逗留，直接就走过去了，速度也快很多。就好比期末考试你考了59分，回家后肯定不会在你爸妈面前瞎转悠吧，而是会迅速躲到自己屋里去。大象也是这样，
安全运输难度挺大。
就算麻醉过程一切顺利， 接下来运输大象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大象被麻醉后如何装上车呢？肯定不能用挖土机直接铲，这样会伤害到它。在津巴布韦的案例中， 工作人员采取了拴住脚倒吊着的办法，不光要拴住脚，还得有人帮他拎着鼻子。之所以选用这个姿势，一方面是因为大象的脚比腿粗，吊绳能够卡住，另一方面倒吊的姿势不会伤害到大象。对于体型特别巨大的成年象来说，如果运输过程中长时间侧卧，有可能会压迫内脏，而倒吊着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周遭环境安全时，大象有时会侧卧睡觉，不过时间不会太久。但是倒吊上车后用什么来装大象呢？哎，冰箱，你为什么要走啊？从麻醉吊装大象再到注射抗结剂恢复，一般需要半个小时，而长途运输往往需要数小时的时间。这期间如果大象醒来，肯定会咚咚地撞铁笼，这很容易对它造成伤害。更何况一下准备好15个特制的巨型笼，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放飞野外隐患多多，
大象是有记忆有感情的动物，如果因为麻醉让人一顿弄，然后又强行给它搬家，之后他们再见到人，是会躲着呢，还是伤害呢？谁也说不好，更不敢轻易冒这个险。再说了，这些大象的家在哪儿呢？